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的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刚进白宫即迅速逮捕和驱逐了第一批非法移民。乌克兰声称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和工厂。日本表示在实现无核武世界上与特朗普紧密合作。特朗普宣布倾向于不对中国征收关税，北京积极表态回应。中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罕见展现低调姿态。台湾受技术出口驱动，2024年 GDP 增长 4.3%， 同比快四倍。法国多名民选代表及学者再次呼吁泰国不要将48名维吾尔避难申请人遣返中国。印尼答应引渡遭指控涉毒被判死刑的一名法国人。联合国授权派往海地的肯尼亚维稳警察陆续抵达，事先获得法语和克里奥语培训。请听新闻。特朗普就任总统几天后，白宫宣布美国在一次大规模行动中逮捕了538名非法移民，并驱逐了数百人。据白宫发言人罗林·莱维特周四晚间说，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行动正在进行中，他补充说，我们信守承诺。这个消息宣布的背景是特朗普即将首次出访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北卡雷罗纳州和民主党大本营加利福尼亚州。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誓言要对非法移民发起大规模反击，他周一开始第二任期后立即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法令。特朗普宣布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宣布部署军队，同时警告要驱逐犯罪的外国人。白宫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不久，纽瓦克市的市长拉斯巴拉卡周四发表声明报告称，移民局官员突袭了当地一家机构，逮捕了居民和公民，并无出示逮捕令。该市靠近纽约。就在特朗普就职当天，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执法部门拘留涉嫌某些罪行的非法移民。乌克兰军队周五声称，他们昨夜袭击了莫斯科以南梁赞地区一家炼油厂和首都西南部布良斯克地区一家用于武器生产的微型部件工厂。乌克兰总参谋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国防军打击了占领者在俄罗斯梁赞和布良斯克地区的重要目标。该声明还说，无人机的袭击导致梁赞两个为俄军提供燃料的石油基地起火，并说布良斯克一个微型元件厂也遭到袭击。据基辅称，这是俄罗斯微电子工业的主要公司之一，为俄罗斯导弹和战斗机系统制造零部件，而莫斯科正是利用这些零部件来攻击乌克兰的。乌军继续说，有计划有目的的摧毁为俄罗斯占领军提供燃料、润滑油和军事装备的设施的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到俄罗斯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武装侵略。日本表示在实现无核武世界上与特朗普展开紧密合作，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在24日的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与俄罗斯及中国进行削减核武器谈判表现出积极态度，表示为了实现无核武的世界，将与美国紧密合作，坚持和加强现实和实践上的努力。林方正表示，关于核军缩的方式，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共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特朗普总统 于当地时间23日在于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录像讲演中表示，愿意推进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军缩谈判。他还提到，在他的第一任总统期间，普京总统也非常赞同核军缩的理念，并表示非核化是可能的。他还表示希望尽早与普京举行首脑会谈，以推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的结束。据NBC 长期放送24日报道，对于特朗普的发言，长期的核爆受害者川野浩一表示，希望特朗普先访问日本的原子弹受害地区。川野浩一表示，我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总是高高在上，这背后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希望他能亲自来看看，确认80年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倾向于不对中国征收关税。法新社说，这显然是在他多次承诺对美国最大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征收高额进口税之后的突然转向。在周四晚间福克斯新闻播出的采访中，当被问及他是否能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台湾和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我能做到，因为我们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宝库。特朗普在这个采访中继续说，我们对中国有一种非常大的力量，那就是关税，他们不想要，我们宁愿不用它，但这是对付中国的巨大力量。周一上任后，特朗普总统表示，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可能于2月1日生效。而在竞选期间，他曾经提到对中国征收高达60%的税率。周五1月24日，当被问及这些言论时，中国表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可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美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他并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毛宁还说，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和摩擦，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是巨大的，双方可以就此加强对话和协商。中国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罕见地展现低调姿态，详情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执政之后，中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罕见的姿态低调。一些学者分析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很难跟中国走得很近，但是特朗普 2.0 所带来的冲击将是中国寻求突破口、扮演负责任大国的最佳时机。特朗普展开第二任期之后，随即成立对外税务局处理关税收入，而他先前扬言对各国征收 10% 到 200% 的关税也令全球严阵以待。尽管特朗普本人不会前往本周在达沃斯登场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但他所掀起的山雨欲来之势仍然笼罩这场全球政商领袖出席的年度盛会。2017年1月，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就职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当年的达沃斯论坛年会。习近平当时严厉批评保护主义，并宣称贸易战将损害双方的利益。 不过这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雪祥则展现较为温和的态度，并且承诺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更高的水平迈进，不追求贸易顺差，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相较于去年由中国总理李强出席的达沃斯峰会，这一次由丁雪祥出席，层级也稍稍降低。虽然中国在这次论坛上的表现显得低调，但依然在论坛期间展开软实力攻势。
法国多名民选代表及学者再次呼吁泰国不要将48名维吾尔避难申请人遣返中国，请听瑞迪介绍。
连日来，这48名滞留泰国已经十年的维吾尔族避难申请人的命运引发海外维吾尔人群体以及人权团体的密切关注。尽管泰国当局两天前否认眼下有遣返他们回中国的决定，但相关表述并不十分明确。这48人原本希望在2014年经泰国逃往土耳其避难，但却在泰国首都某监狱被拘押至今。当年同期抵达的有大约300名逃离新疆的维吾尔人，其中妇女和儿童173人得以在2015年转往土耳其，另外109人则被遣返回中国。海外维吾尔人团体以及人权团体表示，这109人被遣送后立即被中国当局关押，此后再无他们的任何消息。近日传出的泰国政府可能考虑将目前仍在曼谷狱中的48人遣返回中国的消息，因此越发引发这些团体的不安。持续关注维吾尔人命运的法国及欧洲议会议员格鲁斯科曼23日连同多名其他法国欧洲议员和法国议员在解放报发表致泰国驻法大使公开信，呼吁泰国政府考虑中国政府近年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迫害的情况，遵守泰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尊重这48人希望转往土耳其的请求，不要将这48人送回中国。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将这些逃亡者引渡回国，恐吓其他逃离者让他们晋升。欧洲维吾尔学院24日在巴黎召开记者会，与格鲁斯科曼等欧洲议员和法国议员一道，再次呼吁泰国政府不要将这48人遣送回中国。
联合国授权派往海地的肯尼亚维稳警察陆续抵达，事先获得了法语和克里奥尔语培训，请听尼古拉介绍。
来自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消息说，经联合国授权的多国安全资助团旨在恢复和维护法语圈岛国海地的社会稳定。自上周末截止，已有超过600名肯尼亚警察进驻太子港，按计划还有另一批肯尼亚警察预计将于本月底抵达海地首都。来自当地的消息说，肯尼亚派往海地的警察们事先获得法语或克里奥尔语的语言培训。2025年也是海地112大地震15周年。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强度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这一震中距离海地首都太子港25公里，造成28万人遇害，上百万人无家可归。海地首都青年武装帮派的崛起也是始于这次大地震之后。如今联合国认为太子港的 85% 处于帮派的控制下。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节目于近日组织专题报道，其中医生吴江介组织海地任务团团长接受本台法语专栏国际嘉宾节目专访，有关海地112大地震15周年的进一步报道，请在新闻之后收听法语世界专栏第104集。
台湾周五宣布2024年经济将增长 4.3%， 增幅高于2023年，这主要得益于全球对半导体和电子元件出口的强劲需求。法新社说，根据周五公布的政府数据，2024年台湾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上一年的四倍。印尼今天宣布，印尼与法国周五签署协议，将移交法国人阿特劳伊到巴黎，此人于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现年61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1月2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特朗普再度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已经四天，原本承诺24小时让俄乌战场停战没能兑现，但随特朗普上任，俄乌战场正出现新的变化。俄罗斯方面显然最近几个月在战场上加强了攻势，力图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有更多的筹码。乌克兰方面在战场上日显被动，总统泽连斯基似乎也因应特朗普重返政权在调整政策，为可能不得不接受的和平谈判做准备。而欧洲各国此前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会在特朗普新任之下出现变数也值得关注。的确，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朝野在大选背景下围绕是否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军队议题凸显出的分歧，以及特朗普承诺要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的表述，似乎都间接地推动俄乌战场各方势力的相应调整。俄罗斯军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帮助下进一步扩大了攻势，不断扩大俄军控制的区域。俄罗斯目前在乌东地区控制着大约 20% 的乌克兰领土。23日，乌克兰当局面对俄军的不断推进，不得不再次下令在东北部卡尔科夫多个地点的乌克兰家庭，尤其是儿童撤离转移。而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一名负责人同一天则向法新社表示，俄方正努力帮助俄罗斯平民百姓重新返回去年八月乌军成功突袭之后占领的地区。乌克兰近期频繁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如今似乎也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宣布，俄军防空系统昨夜今晨拦截了121架乌克兰攻击性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俄罗斯13个不同地区的上空被击落，其中有6架在首都莫斯科近郊被击落，另有一架则显然是在进入莫斯科市上空时才被击落。特朗普1月20日宣誓就职当天，在讲话中敦促普京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两天后再次在其社交平台社会真相上贴文向普京政权施压，以出台制裁措施威胁俄罗斯马上与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尽管俄罗斯总统府次日表示并没有在特朗普此番在社交媒体上的简短表述中看出什么新意，并表示俄罗斯愿与特朗普在彼此尊重的条件下对话，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与普京关系中流露出的暧昧的确令乌克兰以及其欧洲盟友多有不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方面努力显示他与特朗普关系仍然融洽，并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宣布降低石油价格以便减轻对俄罗斯的压力的措施表达全面支持。的确，特朗普日前向正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表示，只有油价下跌，俄乌战争就会立刻停止。但是同时，乌克兰似乎也在为特朗普可能强力推动俄乌谈判做准备。战争开始近三年以来，西方向乌克兰派驻军队的想法逐渐浮出水面。22日，泽连斯基向自基辅向达沃斯论坛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若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应当至少有20万欧洲军队派驻乌克兰，保证乌克兰的安全，防范新的入侵。这是乌克兰总统首次公开提出西方驻军问题并给出人数。在此之前，泽连斯基已经在特朗普上任前一周的1月13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谈及该话题。马克龙提出让西方军队派驻乌克兰监督俄乌双方可能达成的停火。在泽连斯基看来，这是最好的逼迫俄罗斯和谈的办法之一。事实上，法国总统早在去年12月中旬就与波兰总理图斯克谈及过这个可能性，但俄罗斯方面拒绝接受，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够成熟。泽连斯基此时则已经开始在继续争取西方给予更多援助的同时，为向乌克兰派驻西方军队的可能性游说。 英国首相斯莫尔1月16日亲赴乌克兰首都签署两国百年安全伙伴关系协定。1月21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任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他当日提请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欧洲愿意为这些武器买单。西方各国目前显然并未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此前言之凿凿的坚定似乎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此前正深陷本国政治危机，各路政治力量为2月23日的大选备战之中，在支援乌克兰议题上的分歧开始公开化。卸任总理舒尔茨一直在此议题上犹犹豫豫，与卸任外长观点相左，近日更提出谁来买单的问题，以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达沃斯论坛之际间接做出了反驳。他呼吁各方不要利用人们的情绪，说防卫乌克兰分走了医疗或退休金投资。与此同时，波兰总理图斯克23日也表示他赞同限制对波兰境内的乌克兰难民的补助金发放的想法。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欧洲各国几乎当时异口同声向乌克兰表达支持，虽然军事援助上多有犹豫，但显然欧洲人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直接关系着欧洲自身的安全。但是欧洲各国在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以及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之下，也面对更加困难的经济环境。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抗击俄军入侵的主要支柱，如今特朗普立场模糊不清，对西方向乌克兰派驻军队的想法立场不明，俄乌战争未来何去何从值得广泛关注。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贝鲁在其施政纲领避过谴责动议之后，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幕后谈判，以巩固其政治基础。巴黎大区公交车维修工人受到致癌化学污染威胁，巴黎公共运输公司工会组织劳工总联盟准备发起刑事诉讼。为保护海豚，比斯湾本周开始连续第二年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禁渔令。北约在波罗的海设立巡逻队，旨在监视涉嫌攻击海底电缆的俄罗斯船只。这是24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此外，解放报报道了台湾退役将领涉嫌为中国发展间谍组织受到起诉的消息。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揭示了新冠疫情五年后的武汉现状，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在华企业准备撤离中国的消息。1月22日星期三，台湾高等检察署对陆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及另外五人展开庭审。六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收受中共资金，打算在台湾整建武装组织，计划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合作人和代理人。台湾检察署发布新闻稿披露，该组织从事发现、接触、招募现役和退役军人活动，将国家安全置于危险状态。解放报指出，此一案件凸显了北京对台湾事务的全面渗透。据报道，台湾法务部于2020年首次接获有关高安国活动的报告，随后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监视该组织的可疑活动。调查发现，高安国曾在2017年至2024年间多次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与中共军事情报人员会面，并获得指示和资金。高安国的两名副手被控在2024年9月使用无人机观察军用雷达车，并将结果报告给北京。报道指出，此一案件绝非孤立事件。根据台湾国家安全局1月12日的一份报告内容，中国正在渗透台湾的军事单位、政府机构和亲中组织，目的旨在获取国防敏感信息，在台湾发展间谍和合作网络，甚至干预民主选举。回声报刊出该报特派武汉记者的一篇报道，见证了疫情五年后武汉如今的状况。该报记者写道，2019年底最早出现新冠病毒的中国中部大型工业城市武汉已经恢复了生活常序。 2020年1月23日，这座拥有1400万居民的大都市陷入全面封闭。没有人会想到世界将经历一场导致全球超过700万人死亡的疫情大流行。五年过去了，武汉人民虽然没有忘记长达76天的禁足期，却也似乎不愿再多提及往事。如今，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准备年货。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影响全国的经济放缓、青年失业和房地产危机。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武汉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 6%， 而疫情前的平均增速为 8%。每一个武汉人都在期盼着即将到来的蛇年能为他们带来好运。北京也承诺采取新的经济刺激措施。报道引述一名常驻武汉的外国消息人士的观点指出，如果说武汉人埋葬了疫情这段时期，那是因为中国没有授权对这一主题进行任何记忆工作。北京视新冠疫情时期为一个无效时期，他们没有翻过这一页，而是抹去了这一页。因此，疫情五周年之际，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警方对敢于向外国媒体提及此事的中国人进行恐吓和劝阻。曾在互联网上记录武汉封城日志的作家方方，曾在2023年向《回声报》披露，他无法再发表文章或书籍。《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在华企业纷纷准备撤离中国的消息。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周四公布的一项年度调查，特朗普准备与美国众多贸易伙伴重新发起关税战，正在动摇那些选择在海外立足的美国企业的战略，尤其美国的在华企业。出于对两国关系恶化的担心，这些企业加快了搬迁计划，或已决定改变供应来源。报道指出，近年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导致美国公司减少了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对于近一半的美国商会会员来说，中国仍然是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但越来越多的会员不再将其列为首选投资目的地。目前显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将生产转移到美国本土，但更多的企业已将建立新生产线的目的地瞄向印度、越南，甚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特约记者陈米亚主持的美国专栏。
新任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更下令美国军队在与墨西哥的南部边界部署大量人员。本周三，他再签行政命令，向南部增派1500名现役军人。军队的主要角色是后勤支援，协助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进行监控、情报搜集和维持作战准备。美国媒体 CBS 就引述一份政府内部的备忘录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考虑向美墨边境部署多达10000名士兵，并利用国防部基地关押等待驱逐的移民，同时计划大规模打击非法移民。一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在向记者简报时就表示，1500名士兵的部署包括向加州和德州边境派遣1000名陆军、500名海军陆战队以及直升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部队是否会武装，但是根据法律，现役部队没有权利执行任何类型的执法职责，例如逮捕、扣押毒品或是与移民接触，但是可以帮助将他们运送到不同的移民设施。然而根据特朗普更大范围的战略，未来的部署有可能会扩大，现役军人有可能会被赋予更多的角色。特朗普的强硬移民政策将对移民群体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无证移民。美国媒体 NPR 就报道，一些移民已经开始储存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 ICE 的打击对象，没有办法继续在美国生活。此外，政府还加强了 ICE 与国土安全部之间的协助。虽然重点放在驱逐有犯罪历史的移民身上，但是所有的无证移民都面临着被快速驱逐的风险。 尽管他们有一些人身在所谓的庇护城市，例如芝加哥，在那里当地执法机构被禁止与联邦移民机构合作。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影响的另一大群体是从事多元公平包容 DEI 计划的联邦员工。特朗普在上任的几小时内就签署命令，要求所有从事 DEI 工作的联邦员工立即带薪休假。这个命令还要求在60天之内解散联邦政府内所有 DEI 办公室和计划。目前从事 DEI 工作的联邦员工面临着不确定性，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重新分配到其他的岗位，或是被完全解雇。特朗普政府周三向数千名联邦雇员发送了电子邮件，命令他们报告在其机构中任何掩盖多元化举措的行为，否则将面临不利后果。美国媒体 NBC 新闻就报道说，电子邮件只是员工在10天之内向新的政府电邮报告所有事实和情况。不过英国媒体 BBC 收到的财政部内部电邮显示，并没有包含有关于不报告 DEI 举措的不利后果警告。一名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员工就告诉 BBC， 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于 DEI 的广泛定义，该员工的部门陷入了混乱，对未来的招聘做法以及允许继续执行哪些计划和指示存在疑问。另一位员工表示，目前招募和研究经费已经被冻结，整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观望下一步能够做什么。这一个举措引来了民权倡议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解散 DEI 计划将会削弱消除系统性歧视的努力。除了对 DEI 计划的重大变革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开始对联邦工作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特别是在远程工作方面。特朗普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员工回到办公室，逆转了疫情期间普遍实施的远程工作趋势。目前为止，对于哪一些员工回到办公室的具体规定还很模糊。根据白宫周三晚间发布的指示，联邦机构的负责人必须在周五下午五点之前修改远距办公的政策。这份备忘录没有设定新政策的生效日期，但是指示各个机构要求员工在新政策宣布后的30天之内遵守办公室的规定。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美国专栏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大家好，我是夏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1月23号发表了第二任期的首次国际演讲，并通过直播方式出现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说他第二个任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动用关税来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如果不在美国生产产品就将面临数千亿美元甚至数万亿美元的关税。特朗普宣称他要向全球企业传达的信息是，到美国生产产品，特朗普说，我对全世界所有企业的信息都很简单，那就是来美国生产你的产品吧，我们将给予你世界上最低的税率。但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你的产品，这是你的特权，那么很简单，你就必须支付关税，金额不一，但都是关税。这些关税将直接给我们的国库带来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他还承诺，在美国生产产品的企业税降至 15%。外界普遍注意到，这位共和党人在华盛顿特区就职仅仅三天后发表了该演讲。他的讲话呼应了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再次承诺将为美国带来黄金时代。他并重申他一贯的不满，包括针对他的前任前总统拜登和上届政府成员的不满。特朗普说，他们允许其他国家利用美国，我们不能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了。 在关税发言之外，特朗普宣布他将要求立即降低利率。他声称在前任总统拜登的治理下，利率高企，造成赤字增加，并导致经济灾难。特朗普还表示计划大规模干预世界石油市场，并呼吁沙特、阿拉伯等 OPEC 国家降低石油成本。他对各国领导人说，若油盟降低油价，通胀也能下降，从而为利率走低创造空间。特朗普表示说，随着油价下降，我会要求利率立即下降，同样他们也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下降。有意思的是，同在周四，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表示说，该国计划在未来四年内为扩大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而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寻求加深与美国这个沙特最重要的西方盟友的关系。路透社援引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说，萨勒曼王储周四在祝贺特朗普就职的电话中表示，美国新政府提出的改革将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机会。此前特朗普周一就职典礼后与媒体记者交谈说，如果利雅得同意购买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他将考虑将沙特阿拉伯作为他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与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所做的类似。特朗普说，我上次首先访问沙特阿拉伯是因为他们同意购买价值4500亿美元的产品，我说我会这么做，但你必须购买美国的产品，而他们也同意这样做。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即放弃传统做法，在利雅得出席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峰会时，将沙特阿拉伯作为他第一个海外访问目的地。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通常会先访问邻国加拿大或墨西哥。而彭博社认为，即使以石油丰富的沙特阿拉伯的标准来看，沙特王储对美国投资6000亿的承诺也是巨大的，它相当于沙特国内生产总值的 55% 左右。在沙特王储做出这一承诺之际，该国正在出现财政赤字，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王储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2030年愿景而做出的巨额支出。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油价一直在下跌，每桶80元左右，这比沙特政府平衡预算所需要的价格低约10美元。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本周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将中国与欧盟等国推向气候行动的前台。在欧洲深受乌克兰战争干扰的前提下，中国是否能够承担气候领军国的重任？全球的能源转型高度依赖于中国的新能源产品，中国的新能源产量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电产量却继续居高不下，如何解释此一现象？另外，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之一是援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如何帮助贫困国家获得投资资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澳大利亚智库安贝尔的亚洲电力政策高级分析师杨木易先生。杨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就刚刚我看到的一条新闻，请您做一个评论啊，就刚刚上任的第30届气候峰会主席，就是巴西的安德烈·克雷亚多拉戈， 那昨天在巴西的一次气候会议上，他说中国在气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然后他又说，他说中国通过降低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远远超过了仅仅提供象征性援助的发达国家。所以我想请你就这两句话做一个评论，一个是他说中国取得了非凡的进展，还有一个是中国通过降低新能源的价格援助了发展中国家。
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几点可以简单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能源转型和减碳它并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气候问题，它也是个发展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的国家，他们其实更多的想的是我怎么样借助这个全球能源转低碳转型的这个契机能把我们的发展搞上去。比如说我能不能把我的绿色产业搞上去啊，吸引投资创造就业，然后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像这些优势结合起来，然后把绿色产业发展起来创造就业，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转型升级。其实这个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热切期望的。所以中国对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减碳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我们给他提供了便宜的产品，而更多的是我们通过给他们提供这些产品把相当的一部分产业落地了。因为比如说像光伏啊，像风电这些项目，它如果要落地的话，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装备制造它是也需要本地化的进行制造的。比如说像那个风电的那个叶片呀，它那个叶片那么长那么大，它其实远途运输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一般来说都需要是在本地制造然后再装配，这样是比较容易的，成本也比较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把这些我们的这些清洁能源技术这些产品在出口的同时，我们也把相关的产业不断的本地化，然后带动了当地的这个产业升级，吸引了投资创造了就业，然后帮助当地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促进他们的发展，绿色发展。这个可能才是中国对全球南方做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对，那听您这么一说，好像发展新能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而不是说要减低排放啊，减少使用化石能源。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石两鸟或者一石很多鸟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政策决定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或者一个线性的过程。减碳很重要，环境很重要，但是发展、创造就业、吸引投资一样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能通过做一件事儿，然后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求，那这样不是也更好吗？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转型只是为了环境，只是为了减碳，那很有可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它是没有那个很强的内生动力的。我只有把发展和减碳结合起来，让他们能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形成一个不断促进的一个向上升的一个螺旋，这样才能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一个强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要转的更多，不是别人让我去做，而是这是为了我的国家利益，我们为了发展才要更多的转，因为转的更多就会给我们本地的产业升级提供更大的空间，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内生的动力。
嗯，对。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就是特朗普签署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政令啊，这个是已经是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了。那么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欧盟和中国，尤其是中国，因为欧盟现在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啊，因为乌克兰战争啊等等。那么你觉得中国是不是能够承担气候领军国的这个重任？
我觉得其实这个在去年的那个巴库的那个 COP 谈判上也是一个很重要议题，特别是在那个气候融资方面 climate finance 方面，其实讨论就挺激烈的。很多国家就说，就是尤其是发达国家就会认为说，中国你是不是可以也加入到我们中来，对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减碳的这个资金池做一定贡献。那中国可能就是说很坚持，就是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然后对这个问题其实有就是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讨论的更大的问题在哪，就是全球南方它的转型现在缺少资金，这个资金并不是说这个市场里缺少资金，其实这个全球市场里有足够的钱，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能撬动市场里面这么大的资金，能让它投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个转型的那些低碳的项目上，比如说风电呀、光伏啊、储能这些项目上，怎么能把这些资金撬动了，这个才是核心。所以我觉得中国和发达国家他们，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不光是让他们去多掏钱，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困难，中国经济也有困难，欧洲经济也困难，其他国家大家都困难， 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么国内有困难的情况下，让他们再把有限的资源再拿出来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换过来想的话，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如果把它利用的更有效一点，比如就让它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然后我们要看回来，就是为啥全球南方很多发展中国家它这个风电光伏啊或者储能啊它投资这么难，它其实不是缺资金，它其实是缺好项目，因为项目的风险高，它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拿地很难，当地的监管又比较复杂，然后缺少透明，缺少那个这个清晰性或者缺少确定性，然后它的那个项目审批的过程也比较繁琐，然后它的那个市场的规则呀比较复杂，然后不像成熟的市场体里面对这个投资者这么友好，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了。就是投资者，比如说我是投资者，我面临两个选择，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我可能会先选择那个成熟市场，因为那边的风险小，然后我要求的那个回报就会低。如果我要让我去那个新兴市场的话，它风险高，那我就会要一个高的回报，因为高风险高回报。那如果是回报高了，那我的那个资金的那个靠这个花费就高了，那这个资金花费高了的话，那很多项目的那个开发者他就认为我资金花费高了，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就无利可图了，我就不愿意做了，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他的那个项目就推不下去了，所以导致这个私人资金流不到他的那些项目上来，所以缺少资金。所以现在的其实核心问题不是说我给他多少钱，而是说怎么样能撬动他更深层次的这些改革，市场改革也好啊，这个市场监管环境的改革也好，能建立一个对私人投资更友好的这么一个环境，能降低风险，然后把社会资本市场上的钱有效的引导到转型的这些项目上面来。其实这个才是我觉得很多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不是说给他们钱，而是说怎么样用我们现在的钱能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撬动更深层次的转型和改革，然后把私人的投资的钱能让它自然而然流到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项目上面去，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您是说，即使美国退出气候协定，即使现在欧洲啊等等许多国家都有点在气候方面有点打这个退堂鼓的倾向啊，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其实资金还是有，关键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降低这个投资风险呢？通过什么渠道？
对，我觉得就是说深层次改革，比如说在市场上我对它对化石能源有补贴，那我绿能肯定就没有优势，或者说它在市场有很多的这个市场干扰，那可能对我的这个投资者来说他就不愿意去，觉得风险高，那这些深层次改革其实是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撬动一个这些国家一个强大的内生力，就是他愿意去改，因为他觉得改了能给他的这个绿色发展提供更多的契机，吸引更多的投资，所以他愿意去改。怎么样才能改？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这个媒体上一个主流的一个说法就是转型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所以能带来很多的益处，所以我们要转得更快，但这些都是说的，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在这些国家能落地的项目先让它落地，然后通过这些项目来撬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后让当地的这些国家和当地的这些人民能看到切实的那个转型带来的好处，然后通过这个好处就能真的让他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些变化，比你说那一万句话可能都管用，这样的话渐渐的才能在当地显成一个正性的一个循环，就是我们真的支持这个转型，我们要改革，然后把这个转型推得更深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实惠，这样才能产生那个真的那个内生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想撬动深层的改革，不是不仅仅是通过一些能力建设呀，或者一些混合融资啊这些渠道，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能找到当地一些战略性重要的那些项目，通过这些项目能给绿色产业那个相关的这些经济发展它提供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然后把这个产业的发展撬动起来，一旦这个车轮开始转动了，它自己就会产生一个向前的一个动力，这个动能就出来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您十分了解的，就是关于中国的煤炭转型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啊，这几年来可再生能源的产量现在基本上达到这个40%了，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它的煤炭煤电的产量它也并没有下降，就说这个转型并没有转过来，而是在煤炭发电开发的同时又 开发了一个新能源，他为什么就这个转型又转不过来呢？您怎么解释？
这个其实我的感觉就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就是船大它不好掉头。你现在的工业文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是它的底座。现在我们要转型，实际上是要把这底座换了。你要换这个底座的话，你实际上这个底座是嵌在它这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的，所以你这个需要很深层次的改革的，所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那最后我们来说说中国和欧盟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
我觉得其实我们并不是竞争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有合作的关系。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单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几个大国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来做。比如说我中国可以通过很快的在发展中国家落地项目，然后撬动当地的这个发展转型的内生力，但是到一定程度它需要对自己的市场，对自己的监管做一些深层次改革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欧洲或者发达国家或者多边银行或者多边的这些机构，他们能起到一个作用，帮助对当地的这些国家进行一些通过能力建设也好，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些渠道也好，能帮助他设计推动相关的这些改革，让他们的这个转型能推得更深入一点，其实就给全球的这些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契机，包括中国的企业，同时也有欧洲的投资者，这个是大家都获利，因为把这个蛋糕越做越大嘛。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智库安贝尔的亚洲电力政策高级分析师杨慕仪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04集。今天是2025年1月24号星期五，本次节目介绍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水域的法语圈岛国海地，2010年1月12日大地震过去了15周年后的现状和创伤，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相关统计数字显示，这一简称海地112大地震强度超过里氏7级，其震中距离海地首都太子港25公里，当时造成超过28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130多万人无家可归。这场灾难也是海地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自1770年以来，在过去250年间遭遇的一次最强烈的地震。海地2010年1月12日大地震现已过去了整整15年，这个国家如今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联合国认为，海地首都太子港的 85% 现在处于武装帮派的控制下，而海地青年的武装帮派正是在2010年112大地震后崛起的。法国首都巴黎八大的博士生地质学家安托万在与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樊尚的访谈中表示，海地在地震后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重建工作，新的公共建筑、政府大楼拔地而起，还设置了新的标准，修缮了战略基础设施，但民众的整体需求没有得到保障。这名法国地质专家认为，海地的灾后重建在城市规划层面上本应控制城市无序发展，加强弹性，以其在下一次地震发生时减少死亡人数，或者说是要控制对存在风险土地的使用或扩张。就此角度来看，那是失败了。在2010年至2014年间，太子港的建筑扩张速度高达每年 18.3 平方公里，就海地城市的比例尺而言，这是巨大的，毋庸置疑，这与灾后重建有关联。 医生无疆界组织海地任务团团长日前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专栏国际嘉宾节目的专访中也谈到了海地的灾后重建情况。他说
Je suis arrivé à Port-au-Prince il y a deux ans et demi. Je m'attendais à avoir beaucoup de stigmates, mais en fait, pas du tout.
我在两年半前抵达太子港之前，曾一度以为可能会看到许多地震留下的创伤，然而实际情况绝对不是那样。尽管依然可以东一点或西一点地看到一些废墟，但整座城市已经完全重新树立了起来。那海地民众在2010年大地震15周年之际，当前的状况如何呢？就此，医生无疆界组织海地任务团团长表示，海地很不幸。他说
Haïti est malheureusement le lieu de multiples crises qui s'ajoutent les unes aux autres, qui font que
海地不幸地成为了一个接二连三遭遇多重危机的地方，这导致如今所有的地方都留下了伤痕，所有的人都依然记得2010年的地震，所有的人都认识几个在地震中死亡或受伤的受害者，现在的情况还是如此，所有的人都认识几个在过去几年里或在过去几个月里被杀害或受到伤害或遭绑架的民众，所以说这并非是民众遗忘了曾发生过的大地震，只是被比地震更加严重的一种新灾难，结构性灾难所掩盖了。
C'est pas que le séisme est oublié, le séisme est simplement effacé par une nouvelle crise encore plus importante et plus structurelle que celle du séisme.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04集，介绍法广法语节目反思加勒比海水域法语国家海地2010年1月12日大地震15周年后的创伤和现状。感谢本台法广法语专栏国际嘉宾节目记者对医生无疆界组织海地任务团团长的专访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 Masha 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节目的时间段里再见。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印太纵览和今日欧洲两个专题节目，两个专题节目之后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刚进白宫，迅速逮捕和驱逐第一批非法移民。乌克兰声称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和工厂。日本表示在实现无核武世界上与特朗普紧密合作。特朗普宣布倾向于不对中国征关税。北京积极表态回应，全球股市大涨。中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罕见采取低调姿态。台湾受技术出口驱动，2024年 GDP 增长 4.3%。法国多名民选代表及学者再次呼吁泰国不要将48名维吾尔族避难申请人遣返回中国。印尼答应引渡遭涉毒指控被判死刑的法国人。联合国授权派往海地的肯尼亚维稳警察陆续抵达。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2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即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Music 演唱的歌曲 Nous sommes。 今天这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会。
On n'a plus le temps de regarder comme ça le niveau de l'eau monter. On n'a plus le temps car on est déjà tout éclat emboussé. On n'a plus le temps d'attendre que l'orage soit passé. On n'a plus le temps même si sous la pluie on sait danser. Nous sommes
survivants, nous sommes les rescapés. Nous sommes de ceux qui l'ont un jour effleuré. On n'a plus de temps, on n'a plus de temps, on n'a plus de temps. On n'a plus le temps car ce n'est plus possible de freiner. On n'a plus le temps car c'est comme si les jeux étaient déjà faits. On n'a plus le temps mais on fait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On n'a plus le temps même si sous la pluie on s'est donc...
RFI.